立，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Let's read in Chinese first, and then in English. 请路加福音十一章九到十节。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Now let's read in English. Luke chapter 11 verse 9 through 10. So I say to you, 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 Seek and you will find. Knock and it will be opened to you. For everyone who asks receives, and he who seeks finds, and to him who knocks it will be opened. 大家请坐，感谢主的话语，也求神祝福每一位攻读他话语的人啊。By the way, 如果谁需要耳机啊，我们后面有准备啊一些多的耳机可以插在啊这个cell phone上面来听啊翻译。啊，今天我们啊一起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呢，叫做午夜啊叩门声，好像蛮有诗意的啊，这个题目很适合做电影的名字，是不是啊？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是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的一部分啊，一部分。在这个月我们有系列的正道叫做耶稣所讲的啊比喻。圣经当中耶稣讲过多少的比喻呢？这个有不同的啊统计，因为是不同的这个啊方法啊。那么严格来说一点呢，有人说30个以上，有人说33个啊，我觉得至少有38个。但是算上其他不太明显的啊，有时候耶稣在讲论当中有提到有打比方的啊，所以有人统计的更宽泛一点，认为有46个啊，或者甚至更多一点啊，这个是允许有一点不同的啊，允许有点不同。那我们知道有一些耶稣所讲的比喻，这是相当的啊公认的，我们都知道明明的主耶稣在那里打一个比方来，不管是用野地的花啊，是用天上的飞鸟啊等等，让我们来啊明白这个天国的真理。所以我们知道每个比喻都是一个生动的啊一个教导啊。那么呢，这个今天我们要一起思想的这个午夜啊叩门的比喻，这个比喻本身只出现在路加福音当中，但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呢不单在路加福音，马太福音里面也有啊，马太福音也有。那首先我们先来一起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啊午夜叩门的这个比喻，因为比较长，我们刚才就不一起把它从头都读到尾，中文英文啊，在这里我为大家来读啊，我就只读中文啊。路加福音11章5到第8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3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后面从第9节就是主耶稣所讲的啊，这个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主所讲的一个应许。那么在这一段啊，这个比喻之前耶稣讲的是什么呢啊？在这段比喻之前，像耶稣所讲的就是我们前不久刚刚在主日信息里面也分享过的，耶稣教导门徒如何来祷告啊。有的小标题说耶稣训人的祷告，或者耶稣教人教训啊，教训人的这个祷告，也就是今天有的时候我们讲叫做这个主导文啊 ，the Lord's Prayer， 实际上是主教导门徒的这个祷告啊。讲完了以后，耶稣就讲个比喻，讲完这个比喻就讲这个应许啊，是这样的一个上下文的顺序。那么呢，我们下面就分3点来看啊。首先，我们就看主讲的说祈求就给你们，然后我们来看寻找就寻见，最后我们来看叩门就给他开门啊。主的应许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啊。 这个应许好不好，弟兄姊妹？啊，很多人在点头，感谢赞美主，非常的好，美不美？美，你信不信？啊，信，哈利路亚，感谢主啊，这个应许很好，这个应许很美啊，你信不信？啊，这个内心当中啊就打鼓了，真的吗？我祈求神就给我们吗？这么灵吗？神这么愿垂听我们的祷告吗？神真的这么爱我们吗？祷告真的是有用的吗？弟兄姊妹，我再问大家，祷告有用没用啊？阿们，感谢赞美主。我们要警惕一种的这个讲法啊，这种讲法叫做祷告无用论啊。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在教会当中，有的时候你也能够听到这样一种讲法，而且呢，这种讲法还带着一个，甚至带着一种属灵的包装，听着似乎好像也有道理啊。有人这样说，说祷告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你不管怎么祷告，不可能改变最后的结果啊。为什么呢？因为神早都定好了啊，创世以前都已经定好了。你想，既然已经都定好了，那你祷告不祷告，这个结果怎么可能改变呢？哎，听着好像还啊挺有这个逻辑的啊，是不是啊？那我们就不要去祷告了，那祷告会就没有人了，是不是？我们每个人自己每天到主的面前密室的祷告，向主的祈求仰望等等，那你就不需要去求啊啊，因为祷告没有用嘛。哎，不对，那所以他一想呢，这样不行，所以呢祷告还得改变。那既然不改变这个结果啊，那这个理论就说，那祷告还是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祷告的人呢，是不是？哎，你祷告半天结果不改变，把你自己改变了就好了嘛，啊，对不对？哎，你本来呢，要求的这个结果没有给你，但是呢，你心改变了，哎，你能够接受最后的这个结局，神就已经早就安排了这个结局了，那你就 OK 了，哎，所以祷告有一种理论就说了，说祷告不改变结果，改变祷告的人，似乎听着好像也有一些道理，但是，请允许我说，这是带着一个属灵包装的，实际上。我们称它为叫做基督教宿命论 Christian fatalism 啊，你听是不是这样子呢？对不对啊？祷告不改变结果，改变祷告的人啊，意思就是你最后你认命吧，是不是啊？哎，把你的心改变了，你就接受这个结果就好了。那最大的问题，这样一种祷告无用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不合圣经，跟圣经的教导是相冲突的。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应许例子，都给我们看到祷告有用没用啊？有用的。祷告有没有带来结果的改变？有的。神是不是回应垂听我们的祷告啊？是真的呀，弟兄姊妹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是主讲的。祷告不单改变祷告的人，也带来结果的改变。刚才主耶稣讲的这个例子大家要看到吧，啊，讲完了前面的这个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然后就给他们讲了一个例子啊，我们回来再来看一下这个例子好吧。啊，说这个有一个人啊，这个人呢有朋友到他这里来啊，然后这个人呢很可怜，你注意哈，三个饼都没有，这个人是怎么样啊？乏善可陈，一无所有，完全的贫穷。大家注意这个细节啊，一定要注意这个细节。来到神的面前的人，你一定要也要承认你自己是这样一个光景啊，什么都没有，连三个饼都没有。然后就到另外这个朋友那里去，那显然那一家呢，是个比较日子过得稍微好一点的，但是问题是半夜叩门呐，啊 ，it's midnight， 啊，太晚了。人家已经上床睡觉了，门关上了，哎，孩子们和我同我在床上了，人家不愿意起来，啊，所以这个人大家注意，这个人是不是很助人为乐？我就说这个被祈求的这个对象啊，是不是一个很助人为乐的人？不是，哎啊，是不是一个很替人着想的人？不是啊，是不是愿意 go extra mile 的人？不是，他怕麻烦啊，算了，但是呢，哎。虽不因他是朋友啊，这个朋友之间应该有这个交情，应该有这个友情啊，彼此相爱的，但不因他是朋友给他，只因为一件事情， 为什么呢？在外面叩门的那个人情辞迫切的直求，就情辞迫切直求这件事情打动了还在床上的这个人，他说他就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他的祈求啊，他的要求得到了回应，得到了应允，然后主就讲了，你们祈求就给你们。这个例子生动不生动？非常的生动。主耶稣讲，我们今天的祷告要迫切的求，要情辞迫切的直求，而且要带着一个谦卑的心，知道我是一无所有的，我是什么都没有的，里面的那种的急迫感，哎，祷告不但改变祷告的人，也带来结果的改变，这是主所讲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圣经当中还有很多的经文，刚才我们讲了，神都有清楚的这样的来告诉我们。耶利米书33:3啊，神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还有一处的经文很宝贵，等一下我们还会再回过头来看，雅各书4:2-3，这里说你们得不着，怎么样？是因为你们不求。大家看到吧，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我们不求会带来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是我们得不着啊，我们得不着。但是还有半句，有的时候我们求也得不着，那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妄求啊，因为我们妄求。我们继续再来看这一处的经文，很多人在圣经当中他不知道啊，看过就一下就跳过去了，因为有一个括弧的一个注解啊，一个注释。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分享给弟兄姊妹，但是也不会单单只是因为这样一节的啊这个经文让我们对神产生另外一方面的误解。什么样误解呢？我们等一下会讲的。好，我们先来看这里，以赛亚书45:11，这是神的话，神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然后这个求我命定后面呢有一个小括号，一个注解，这个求我命定原文作吩咐我。大家来看英文，这是啊 New King James 版本的翻译啊，非常忠实原文的翻译，说 Ask me of things to come concerning my sons, and concerning the work of my hands, you command me. 首先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很清楚的来声明一点，我们绝不能够因为这样一节或者这里的这样一种翻译就认为说我们人可以去吩咐神，这大家能够明白吧啊，能够理解能够同意吧啊。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一个地方神也清楚的有这样讲啊，我们和合本翻译成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来命定，也就是说神的作为是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在神的面前迫切的来祈求，神会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回应我们的祷告来做他自己的工作。那同时这一节也有一些不同的翻译，我也要分享给大家。像这个啊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啊，这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版本的翻译，他说什么呢啊，他说 Ask me about things to come concerning my sons, and you shall commit to me the work of my hands. 有点像和合本的这个翻译啊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 Ask me of things to come, will you command me concerning my children and the work of my hands? 啊，这是用一个问句的形式。那今天的有些英文版本的翻译呢，很多是用一种问句的形式。那有的翻译当中用问句的形式呢，就是一种质疑的口气的问句的形式啊，就是说你难道你要吩咐我吗？用这样一种的版本的翻译，就让它比较更容易去理解，跟我们一般的 understanding, 跟我们一般的理解比较的一致了啊。但是无论如何，要让大家知道，既然我们讲圣经，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回避，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在这里面有这样一节的经文， 这样一节的经文实际上是在翻译上面，你能看到有不同的版本的翻译，在解释上面似乎好像是有一点的难点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够，再说一遍，绝不能够因着这样一节圣经就发展出来一个教义啊，我就吩咐神啊，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没有这样子。但是另一方面却给我们清楚的也能够看到啊，这是另外一处经文，就是神是回应我们祷告的。有一首诗歌叫做我以祷告来到你跟前，弟兄姊妹有唱过吧啊，这是前些年啊，这个说起来都20多年以前，那么这首歌呢就开始传唱，弟兄姊妹都很喜欢唱。后来呢就有人个别有人就说了，这歌不能唱啊。为什么不能唱呢？因为这歌里面有一句歌词说什么呢，说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哎呀，然后有人就说了，这可还得了，大逆不道。怎么大逆不道呢？你祷告还敢去指挥神的手不行。所以呢就不让唱这个歌。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弟兄姊妹传道人，大家说起来就很委屈啊。这首歌本身是很美的，弟兄姊妹都会唱吧啊，都会唱，这首歌本身很美的，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没有一点一点的内心当中的想法是每次我祷告摇动你的手，就是我祷告我就指挥你的手啊，我让你怎么做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按照我要求的做，不是。后面马上有半句说祷告做的是什么呀，我的手不能做，带着一个谦卑的态度。我唱这个歌我的理解是我像一个小孩子啊，我像一个3岁的一个孩子，非常的柔弱，一无所能一无所事，我什么都干不了，我到我的爸爸的面前摇动爸爸的手，爸爸求你可怜，求你帮忙，求你来做，是这样一种的态度的一个祈求啊，是不是？是不是弟兄姊妹啊？我相信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一种的理解，每一次我祷告我摇动你的手啊，可怜的这样来祈求啊，因为祷告所求的是我的手所不能做的，说手所不能做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要晓得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矫枉过正啊，就跑到另外的一个极端去了。给大家再看一处的经文，这个经文也是在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18章。这个18章这个比喻呢，这是另外的一个耶稣的比喻啊，和这个午夜叩门这个比喻啊有点像，有点像，都是这个被乞求的这个人呢有点不太 decent 啊，不太好啊。这里讲什么呢？耶稣设了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然后这个比喻呢，我这主要就给大家看英文了啊，方便我们英文的这个读者。他讲到基本上讲到什么呢？他说呀，有一个不义的官，这是个不义的官，注意啊，不太 decent 他既不敬畏神，也不敬畏人也不惧怕人。然后呢，有一个寡妇这个寡妇呢，有这个，你在这寡妇是常常很可怜，常常被人欺负。他说我有这个对头这个对头呢常常欺负我。那就求这位官来为他伸冤，但是这个官呢，你想想，他不敬畏神也不敬畏人，那这是一个什么？八九不离十，贪官污吏，对不对那这个寡妇就是没有钱，寡妇很穷的，在尤其在那个时代，寡妇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主耶稣说，寡妇2个小钱就是把养生的都投进去嘛。那你想，这个官他又不敬畏神又不惧怕人，这个寡妇也没有油水，你求我伸冤那我就不干。所以这个官呢就不答应，但是这个寡妇到他的面前是迫切的求，持续的来求直到这个官被求烦了，他说算了算了，我为你伸冤了吧。然后主就说了，说你看看这个不义的官那他尚且来为这个选民的这个呼求来那个伸冤，那神的选民昼夜的来呼求，那么我们的主又怎么会不垂听呢？一定要为他们伸冤啦。然后主耶稣，这是整个这个比喻，这大家都知道也读过，但我们要去思想，前面主说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后面讲完的这个比喻，耶稣问了一句话说，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这个信德是和合本的翻译， 原文就是遇得见世上有信心吗？ Will he really find faith on the earth? 我们今天到神的面前的祷告太浅了，信心不够，我们怀着一个哎呀反正求不求都一样，我们的祷告好像变成一种敷衍，走个形式。我们知道做基督徒不能不祷告，那就祷告两下，一祷告就耶稣你看着办，是不是？你给就给，不给就不给，你看这个还挺认命的。但是耶稣所讲的，不管是这个午夜叩门的比喻，不管是寡妇切求的比喻，不是这样子的。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到见世上有信心吗？多年以前我曾经听林道亮老院长，大家知道就是以前华神的这老院长，我们华人教会界的老前辈林道亮牧师，他就讲的一段，他说今天神问的是世上有信心吗？我们的祷告是怀着信心来迫切求吗？你是相信神真的是垂听祷告回应祷告独行其事的神吗？还是今天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已经完完全全都被理性占据了，一点 supernatural 一点超自然都已经没有地位了，没有位置了，已经不相信神是能够行神迹的神了，跟那个新派神学也差不了太多了。那是一种很可怜的光景。我们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啊，我们到主的面前是要有信心啊，弟兄姊妹。神怎么会不垂听祷告不回应祷告，借着他儿女的祷告神做他的工作。我再给大家看一个例子，约拿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节，就是旧约当中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对吧？神让约拿到亚述的首都尼尼微去传福音，让那人悔改，因为毁灭要临到了约拿喜不喜欢尼尼微人？恨死他们了因为这个亚述帝国一直欺负他的祖国以色列，所以他就我说叫东缘西折不往东边走，因为尼尼微在东边。他往哪里走呢？上船去他师，他师就是西班牙横渡地中海，那是他们知道的，当时人知道最西边的地方，那时候还没有发现新大陆呢就是躲得能远就又远所以上船就这个横着就往西边走了因为当时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地是在地中海的东岸嘛，就往西边走。那我们知道当然知道神让大鱼把它吞了在大鱼肚子里面三天三夜，约拿学了功课，乖乖的去尼尼微传道。传道认真吗？不认真啊，三天路程半天船了我想就是这样子了，赶快悔改啦，不悔改你们就倒霉啦心里想我就看你们的好戏，是不是？就看你们倒霉，因为他恨死他们了我常常说如果今天哪个传道人出去传福音我们三福出去传福音这样传没有一个人信主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举手的，像约拿那样子。但是尼尼微的人听了这个福音的信息有没有回应？有回应啊！哇，非常奇妙的事情。从国王开始，我们看这段经文，这段经文是尼尼微的国王下的谕令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国王从上到下一直到牲畜披麻蒙灰真的来悔改切切求告神。好，弟兄姊妹们，关键地方来了，他们切切求告神，神听不听？神回应不回应？你看圣经怎么写，于是这里有一个前后关系，因果关系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雨他们了。本来神已经定义要毁灭尼尼微城，这个灾祸马上就要临到了，但是因着尼尼微人到神面前迫切的悔改祷告切切求告神，神垂听，神回应，神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雨他们了。这个地方神的后悔我们也要正确的理解因为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上同一章当中，前面神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下面后面紧接着说神向非世人 绝不后悔。在同一章当中两处啊，非常的看着好像就是很矛盾的。哎，圣经当中常常有那张力，我们有讲过，对不对？我们讲过这个系列。哎，但圣经就是这么写。你说圣经当中有矛盾吗？绝没有矛盾。哎，向非世人绝不后悔，神的后悔不会像世上的人那样的。哎呀，糟了，麻烦了。哎呀，砸了，我搞错了。哎呀，这可怎么办？不是。哎，神是知道一切的，神是掌管万有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后悔，我再多告诉大家一点。这后悔 New King James Version 的 translation 是 God relented。 有人知道最原始的这个钦定本King James Version Authorized King James Version AKJV 这个地方这个词是什么吗？ God repented、就跟我们翻译成悔改的那个悔改是同一个字。你说神会悔改吗？圣经已经讲了，神向非世人，绝不会的。神说：“哎呀，我犯错了，不行了。”不是这个意思，绝对不要这样理解。这个地方是指的神改变心意，神介入到历史当中，与人有真实的互动，非常真实的互动。当人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基利心山上面，这个宣告祝福，以巴路山宣告祝福，这边六个支派，那边六个支派。对着这个事件那个地方约书亚当时带以色列人也是这样子，你们若怎么样若怎么样若怎么样你们就必蒙福，你们若怎么样若怎么样若怎么样就必受咒诅。神都讲得很清楚神进入到历史当中跟人有真实的互动，我们做出什么样的抉择，我们在神面前是什么样的祷告，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会得到一个不同的结果的。圣经也讲，对吧？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下面怎么说，收的也是什么。这不要陷入到这样一种极端的这样一种宿命论 Christian fatalism 基督教宿命论当中，这是不合圣经的在这个地方神就后悔，神转变心意，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降于他们了。好，看完圣经的经文，再给大家看一些属灵的伟人他们所论到祷告所讲的话。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他所讲，他说 God does nothing except in response to believing prayer。 在今天这个时代当中，神不太做什么别的事情，就做什么一件事情呢？说回应那在信心当中的祷告回应在信心当中的祷告。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深受这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个影响，在从美国回英国的船上面有一次大的复兴，自己灵命的复兴被神重用带来整个的这个寻道运动卫斯理运动Hudson Taylor 戴德生，这是另外一位跟我们中国人关系更密切的一个属灵伟人，内地会的创办人Hudson Taylor 这个到中国的这个宣教士他说 Prayer power has never been tried to its full capacity，祷告的这样一种大能还从来没有真正的被人能够体会到他的一个完全的这样一种的那个能力这样一种潜能。这是谁？这是戴德生说的戴德生大家知道那是信心的伟人，祷告的伟人他是一生凭信心活在主的面前，整个内地会的建立起来那就是祷告给托住的，给建立起来的，不得了很多都知道这个故事，今天我没有这个时间去细讲，好多的属灵的伟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如果去读这个《荒漠甘泉》，我们知道《荒漠甘泉》里面讲过一个故事，一个人为他三个朋友不信主的朋友迫切的祷告为他们的救恩祷告，一直坚持，就像主耶稣讲的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了嘛，要情辞迫切的直求祷告不可灰心，为三个朋友祷告，一个几年以后信主，一个十几年以后信主，还有一个一直到这个人都去世了以后他的朋友才信主。但是神在回应，神在垂听。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领人归主，在年初的时候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有请弟兄姊妹自愿的，如果你愿意你填一张表格，什么呢？你可以提出三个名字来，多一点少一点都没有关系你为他的救恩，还没有信主的人为他救恩迫切祷告的， 我们在祷告会当中也和你一起来为你的这个，一般都是亲人啊，有的是朋友同事啊，来祷告。我们弟兄姊妹能够见证，在我们祷告会当中常常的来祷告，我们分组一个组就为一个人啊，当然我们有很多其他的事项，也包括为这一位的弟兄或者姐妹所提出来的人名祷告。到现在半年过去，半年过去，我们有五六位，至少五六位已经信主了，啊，有的已经受洗了，感谢赞美主。就在前不久，几个礼拜以前，在德恩堂啊，我们在现在我们常常是在啊第二段就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会有迎新的座谈啊，迎新的座谈有刚来本地的新的弟兄姊妹，或者是啊来教会来访问的这个慕道的朋友，我们都欢迎大家。哎，在这个办公室，我们这个在凯瑞堂这边就坐在后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还没有信主朋友，我们这个三福福音自然就出来了。啊，我们德恩堂那边有一位弟兄，他在这个祷告单上年初所填的一对这个他所认识的朋友，我们从年初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就在前不久，这对夫妻来了教会，听完了主日崇拜、主日学时间，在我们的这个迎新座谈当中，我们跟他们就谈这对夫妻，你们愿不愿意信耶稣？感谢主，他们说我们愿意信主，我们就带他们来信主。做决志祷告啊，然后我们那个填祷告单那个弟兄非常的高兴，很感恩啊，他说我填的这两位已经信主了，牧师我立刻在家还有另外一位继续大家知道这个故事，我好像以前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故事啊。有两个年轻人从美国到英国去啊，慕名去看斯布珍的教会啊，去的比较早，咚咚咚敲门，开门的是一位老人家，其实他不知道这就是斯布珍啊，因为那时候没有照片嘛啊。他说我们慕名而来，远道而来看斯布珍的教会。斯布珍说我们这个教会呢，崇拜还没有开始啊，还有一段时间，但是呢，你们愿不愿意看我们教会的这个 heating plant？啊，我们教会的发电厂、啊、发热厂啊，那个年轻人就很好奇啊，那我们就跟你看看吧。斯布珍领着他们来到一个房间，很大的一个房间，一开门里面坐这个聚满了人啊，大家在那里怎么样祷告啊？聚会之前一屋子人在那里祷告，他说这是我们的 heating plan of the church， 这是教会的动力的来源。祷告是有大能的，祷告有移山的力量啊，弟兄姊妹们。所以主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关于祷告给大家分享一段话啊，分享一段话，祷告不祷告不一样，祷告真心不真心不一样，真心的祷告降服不降服不一样，真心降服的祷告迫切不迫切不一样，真心降服迫切的祷告坚持不坚持不一样。祷告是门既简单又深邃的功课。今天有的时候真的，有时候我想想，不管是多么大牌的神学家啊，有些弟兄姊妹真是说起来好像很属灵的，但是祷告的经历很浅，祷告的操练不够，并没有真正的经历祷告的大能，却轻易地说祷告没用啊。那真的就像这个 Hudson Taylor 说的 ，Prayer power has never been tried to its full capacity 啊，还真正没有一个人啊真正能够体会到这个祷告的力量。怀着这样一种的信心，坚定的信心，我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见证。我女儿，我大女儿，大女儿小的时候，大概三岁左右啊，三岁左右的时候，啊，那么呢，那个那时候小女孩嘛，就很喜欢有一个 kitchen set， 就是过家家啊，有个小炉子啊，有微波炉啊，有小冰箱啊，有什么碗啊、盘啊这些的塑料餐具啊等等，女孩子嘛啊，看到别的小朋友有，也希望自己有一个，然后呢， 有一天我们正好我们旁边有一个小区啊，很大一个小区，有这个集体的 garage sale 啊，就是这个卖旧货啊，那边开春来了嘛，然后大家就整理整理家里的旧货，就一起来在草坪上，在这个 driveway 上就卖。我们说好啊，帮你去找，我们去逛这个 garage sale， 给他们买一套这个 kitchen set。然后我们就开着车转呐、啊、转呐、啊，那个小区非常大，很多很多，特别热闹，连那个什么卖哈道、卖热狗的呀，那个卖 lemonade 的这个摊儿都摆出来了，那个车子都摆出来了，你想规模很大的。但我们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转了好几条街都没有。哎呀，孩子就开始有点这个失望啊，我们呢也有点失望，但是我们就跟女儿说了，我说我们要迫切祷告。女儿那时候很小，大概三岁左右，她说我不会祷告，我们就教她。我说爸爸妈妈教你来祷告很简单啊，你就说主耶稣，我想要一个 kitchen set， 求你给我啊，他就跟我们学来啊这样祷告。祷告完了，开着这个车一转过一个 corner 啊，一个十字路口，刚转过来，右手边第一家 driveway 的这个头，那个时候啊，已经这个 garage sale 啊，就开始过了那个 peak 了，大概这个顶峰了，已经有的开始就慢慢收了，就这样子。哎，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要迫切祷告呢？就转过来一看，你猜怎么样？整个车道已经基本上都空了，人往那收了，在车道的尽头摆着一套 kitchen set， 路边草地那里、路边那里、curb 那里，上面贴着一张纸，写着 free， 免费。我们一看，哇，眼睛都放光了，赶快停在那里，感谢赞美主。我们教孩子一个另外一个功课，祷告蒙垂听要说什么？感谢主啊，赶快要感谢，要感恩啊，知道这是神垂听祷告，知道这不是碰巧，是不是？没有得到的时候，我在这求完以后又不相信祷告的力量了，不行的，感谢神，然后就拿回来了啊。拿之前我还特别问那个 owner， 我说真的可以拿？他说可以拿，可以拿 ，free 拿走啊！孩子玩了好几年啊，后来然后我们又免费又给了我们邻居另外一家人啊，又送给他们。那孩子长大的时候，那孩子从小就学到这个功课，神垂听祷告，祷告是真的。再给大家讲一个事情啊，那也是前些年，当时呢我们在纽约上周啊，有一次我们要开车回去 Albany。因为我原来在 Albany 那边服侍，在那边读的神学，去那边呢给我们一位牧师去按牧，参加他按牧典礼。按牧典礼呢是在这个下午几点我忘记了，我们呢就一早出发。为什么要出发比较早呢？实际上开过去大概就三四个小时，我们要在我们中间一个地方停一下。纽约上州很漂亮，大家知道吧？啊，纽约上州，纽约上州那边呢有一个城市叫做伊萨卡，伊萨卡。好像弟兄学这个母校啊，有一种讲法叫做 Ithaca is gorgeous， 大家听过吗？啊，这是一语双关，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这个 gorge 啊，所以是 gorgeous， 很漂亮，有好多的州立公园，有很多的瀑布，是很美，真的很美的啊，很美。那么呢，我当时是我岳父岳母来探亲，住在我们家，所以呢，我们往 Albany 去开的时候，路过我们就想到 Ithaca 拐一下，带我岳父岳母去看一下那个州立公园，看那个瀑布。哎呀，老实讲，在纽约上周住了这个20年啊，你知道什么样的瀑布没看过啊？啊，真的最大的尼亚加拉瀑布嘛，是不是啊？连我们那个城市downtown市中心柯达公司的那个总部大楼底下就是一个瀑布，很漂亮，叫 High Falls。啊，这不多说了。那么呢，就去看伊萨卡那个公园。哎，结果早上我们出门就开始下雨，在路上雨越下越大，我跟我太太就开始祷告。一边祷告一边祷告，这个就是祷告祷告就灰心，为什么呢？你祷告的雨就越来越大。我岳父岳母还不信主啊，然后我们才祷告，我们还心说呢，说神啊，这不是为了我们的荣耀，是为了你的荣耀啊，心里就差说主，这是你的面子了，就差这么说然后呢，这个海雨还继续下，我跟我太太，我们就开始，我们是开声的祷告啊，一句一句的这样的开着车就祷告，就开始默祷了。连默的，然后到最后呢，我就心里默默的跟神求的，信心不够啊，信心不够。我说神啊，我真的跟你就要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就够。因为最想带我去岳父岳母去看的一个公园叫做 Robert Treman State Park， 可能也许曹阳还记得啊，那个公园我自己特别喜欢。还有一个叫 Takanaga Falls 啊，那个是瀑布是落差最高，比尼亚加拉瀑布还高，一个但是细细的一个瀑布。我说一个小时就够了，那公园不大。 结果就是不行，哎，然后呢，已经开到伊法卡，已经开到市中心了，啊，我女儿说看到有 Taco Bell， 要吃 Taco Bell， 吃快餐，停下来就吃吧，然后就想着那这没办法去了，就吃完了就走吧，快吃完了，师母突然跟我说，你看外面，我看外面本来那个地上啊，那个雨点像断线的珠子啪啪啪那么打呀，我一看呢，啪啪嗒。啊啪嗒啊啪嗒，这个鱼就啊鱼就小了，我就说了，我刚才跟谁要一个小时来的呀？这个时候这个来劲了，我跟谁要了一个小时啊？走，咱们赶快去啊！从这个快餐店出来，开着车就去那个公园。到那个公园的停车场，一点钟，下午一点钟，啊，停车场一辆车都没有。为什么？刚才下瓢泼大雨，没人来的啊，就我们一辆车下来以后往里走，一滴雨都没有。而且你越往里面走就开始放晴啊，真的是蓝天白云的这样完全的放晴，公园里一个人都没有，往下这一路走那特别漂亮，为什么？因为刚下完大雨，那个瀑布水量最大啊，一个人没有，然后就照那个照片，现在我们都还留着啊。我岳母嘛，这个老太太就是这个国内标准照相那个姿势啊，这样子，平时不太愿意的这样子，哎，摆个姿势然后在瀑布那照相啊，很高兴啊，也很开心，我们就往前走啊，走着走着，然后我也跟他说，我说最精彩的就是这一段，然后我岳父还提醒我们呢，你注意，我岳父还没信主呢，我岳父还提醒了，一个小时快到了，我说行吧，因为我们后面也要赶路嘛，我们就走啊，就往回走了，就往回走，走到停车场，感觉到雨点开始往下落，上车正好两点，然后你看那个窗上啪啪啪这个。雨点就落下，就开始要用雨刷。开出伊萨卡一路阴天，雨又下来了，一个小时整，而且是完全放晴的，啊，蓝天白云的，没话说。我们回去再开后面的半路，我们就一路唱着歌，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神是垂听祷告的神。啊，我在这里绝不是炫耀，我和弟兄姊妹分享，我讲到很少讲我经历的神迹，但是我敢说这是神迹。神是真神，是活神。好，讲完这里，我们刚才说了要警惕什么叫做祷告无用论，还要警惕另外一方面，哎，我们说不能够这个极端，也不能那个极端，也要警惕叫做全能仆人论。什么叫全能仆人论？神说了，祈求就给你们，啊，我手的工作你可以吩咐，哦，那太好了。啊，我们口里说神是 Almighty God， 心里怎么想呢？他是 Almighty Servant， 我要你必须得给我，像那个阿拉丁神灯一样啊，对不对？阿拉丁神灯啊，一出来一个，哇，那个出来个神啊，那个阿拉伯故事嘛，天方夜谭，一千零一夜啊，那个神看着好像很大，好像挺凶的样子，一张口跟你说什么？主人要我为你做什么，是吧？大家看过那个阿拉丁神灯故事吧？主人，你要我给你做什么？哎，我是主人，你是仆人。所以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把神当成 Almighty Servant， 这个对不对？绝对不对。再来看这节经文，雅各书四章第二到第三节讲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完全。前面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针对的是哪一个论？我们这两个论哪一个论？祷告无用论。后面还有半句，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针对哪个论？全能仆人论，是不是啊？不要想说我要什么就给什么，哎呀，这是牧师讲的啊，今天崇拜完了，我一出那个大门，我必须要低头就能够捡到100块钱，那是做梦，那是妄求，不要想，嗯，不要去试探神啊。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怀着一个正确的态度，到神的面前是谦卑的来祈求的，啊，我们是一无所有的，我们是一无是处的，我们是一无所能的，我们是来祈求我们的天父，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所求的是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手能够做到的。这段的比喻后面还讲，就是讲完了这个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然后后面主也还说，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 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又一次啊，大家注意哈，这个躺在床上的那个人，不太好啊，那个不义的官不太好。主说你们也不太好，但是你们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我们的神不更远远的超过那个躺在床上一开始不要起来，这个应门的人吗？我们的神不更远远的超过那个不义的官吗？我们的神不更远远的超过我们吗？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神所给我们的是什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有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的经历，我清楚地看到是求神给，感谢赞美主。还有时候求了神好像不给，我们都知道神对祷告的回应，有人总结这三个字，对不对？ Yes, No, 还有一个什么 Wait。 有时候让你等是好的，有时候不给你是为你好。回过头去看，感谢神还好没给我，当时如果要是照着我所求的，麻烦了。神却给了更好的，神把圣灵给求他的人。还有一点，这里请注意，这个把圣灵给求他的人，一般我的理解，因为这里没有一个定冠词啊，一般的理解解释更多的应该是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工作给求他的人。但是也有的解经家这里也强调，把圣灵给求他的人，结合前面，特别是结合前面那个连三个饼都拿不出来的人啊，知道自己是完全的贫穷一无所有的人啊，说我的本相就是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来求。一个还不信主的人，一个慕道的朋友，我们叫 seekers， 寻求神的人。若你是真是饥渴慕义，知道自己一无所有，你到神的面前来祈求的时候，神岂不把最好的给你？好，我们这才讲了一个，下面我们看祈求完了，我们看寻找。寻找就寻见，这是主继续讲的。那我们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到底是神找人还是人寻找神？我记得我在刚信主不久，在一个教会里面，然后就听到有人说不是人找神，而是神找人，讲得非常的绝对啊，不是人找神，而是神找人。不错，圣经里面有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来寻找迷羊，神有找人。但是在这里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主耶稣怎么说啊，说你寻找就什么，就寻见，寻找就寻见，都有，这是一个双方互相的一个寻找。今天有的时候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有时候一不小心我们就把有些话不应该讲绝对的讲绝对了。什么呢？我们常常讲不是而是，对吧？不是这样而是那样子。但是有的时候其实我们更多应该讲不仅是而且是 not only but also 啊，不要太讲太绝 not but 啊。在寻找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看圣经有一段的经文有时候容易让人有误解，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一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这个本身是一个诗歌体，这个诗歌体是诗篇第十四篇，大卫的诗，引用这一段的经文。在一个诗歌体当中，他是怎么说呢？愚顽的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引用的是这段经文。好，我们说了解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叫做以经解经，对吧？不能够单单只是抓住一处的经文，要看它的文体，要看它的修辞，要看它的上下文。现在我们就问大家一个问题，有一人没有啊？这个问题是个 tricky question， 等一下我们会把答案给大家看，到底有一人没有。如果你说没有一人，我给大家看经文，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节，约瑟是个一人，这是圣经明讲的，对吧？罗德 是个义人，圣经明讲的。约伯啊，那更是完全正直啊，完全正直。我们这只是举几个例子而已。我们再来看，这里有一个虔诚人，有一个义人，有一个寻求神的人。使徒行传第十章讲到，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不单是哥尼流，我们曾经好像有讲过，如果你愿意查经，做一个小小查经系列，圣经当中的百夫长，你去查，每一个百夫长都是好的啊，很有意思，都是罗马人啊，都是罗马的这个官兵。而且呢，这哥尼流还是意大利营的，就是什么呢，是这个嫡系部队，哎，是嫡系部队，从环浦阴西这样带出来的啊，或者是从老家跟着这个一起上井冈山打天下的这些嫡系部队，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哎，还不是的后来这些归化到这个罗马帝国的。那么这个意大利人，这个哥尼流啊，这个百夫长，这个军官驻扎在该萨利亚，是一个驻防城啊，在地中海边上。但是他却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 ，the God， 大家注意啊，敬畏神，不是罗马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的偶像啊。这个意大利人啊，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的意象当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你看他虔诚不虔诚，好不好？非常好。这是一个外邦人。现在你当打发人去约帕，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啊。然后这些我们都不说了。彼得啊，在异象当中看到天上坠下大布等等，这些啊，神所洁净的，你不能说是不洁净的等等。彼得就来到了哥尼流家里面。他们说啊，众人为哥尼流做见证，说百夫长哥尼流是个义人，敬畏神，为犹太通国所称赞啊等等。然后大家看，彼得就开口说，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这个时候哥尼流信主得救了没有？哥尼流得救了没有？如果哥尼流已经得救，不需要彼得去了，对不对？哥尼流还没有得救，后面马上就来了。但是他这样一颗寻求的心，敬畏的心，饥渴慕义的心，神悦纳不悦纳？神悦纳。谁说的？圣经说的，彼得说的。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人，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这时候他们才得到圣灵啊。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这时候哥尼流和他一起的人才受洗得救。在那之前还没有信主的时候，但是他有一个虔诚的心，有一个寻求的心，寻找就寻见。诗篇十四篇第五节，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十四篇，大家注意哦，就是这个罗马书三章第十到十一节引用的，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引用哪里呢？引用诗篇的十四篇。我们给大家看十四篇的第一到第三节，这里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寻求神的。然后到十四篇的第五节，他们在那里大大的害怕，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前面说没有义人，后面紧接着神在义人的族类中。圣经有矛盾吗？啊，我们给大家看，今天看了非常多的经文，必须要看这么多的经文。圣经有没有矛盾？没有矛盾。那到底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其实答案在传道书七章二十节，这里就讲得很清楚了。这位是义人，那位是义人，这位也是义人，那位也是义人，他们能靠自己的义得救吗？不可能的。为什么？这些人也都是罪人，对吧？他们有行善的地方啊，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人有行善的地方了，有很多人他们的这个道德标准比我们基督徒还高，做得还好，我绝对要承认。但这些人能够靠自己的义，能够靠自己的善得救吗？没有。传道书七章二十节讲得很清楚，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世上实在没有一个都没有啊！这点我们必须要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需要基督，即使圣经说你是义人，你还是要靠耶稣。撒加利亚是个人，前面说撒加利亚是个义人，后面怎么样？他不信哑巴了，大家记得吧？啊， 太清楚了。所以我们看圣经一定要看的完全，这是我们所强调的啊，一定要完全。继续往下看，生命记第四章二十九节，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神，你们尽兴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生命记四章，这是神自己讲的，而且神说你们必寻求。历代志下十五章第二节，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你们若离弃他，他必离弃你们。耶利米书二十九章十三节，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这里有这么一句应许，你们寻求我，然后加一个，你们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今天很多时候有人寻求，但寻求是三心二意的，寻求的是带着不良的动机的，并不是专心的寻求。就送给大家一段话，因为人的受造的这样一个安排啊，人若寻不到造物主，内心就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在这段话是谁说的吗？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但是很多的其他属灵伟人也都讲过这样类似的话啊，就神造人的时候，在人内心当中有放了一个空间啊，留一个空间，这个空间除了神自己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能够填满啊。你去拜啊，拜金钱，拜名誉，拜地位，拜所有这些世上的属世的追求享乐等等，这些假神填不满啊。拜金主义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如果我们不能够找到神，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安息。人在寻求神，但是人靠自己的方法不能找到神，是神的恩典和神的开门才让人寻见。阿们吗？感谢主。第三点，很快，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是双重的寻找，神在寻找人，人也在寻找神，就像一个浪子，还记得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回到父亲的怀抱当中，就像一个孤儿。那么这个叩门也是同样的，主也应许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但同时你知道神也叩你的心门吗？在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神说，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有种解释认为这个叩门呢是单单只是叩教会的门啊，单单叩教会的门，但神一定是叩这个教会的门。但是同时这样一个叩门，神也是在叩每一个人的心门啊，在叩每一个人心门。大家都看过这样的这个啊这个油画吧，图画实际上很多的啊，如果你到网上去找，这是只是其中一幅，有很多人都画这样一个耶稣叩门啊，看到我站在门外叩门。再给大家看一个，这个可能也许更熟悉一点，是吧？这个更熟悉一点，可能更看得更多一点。还有很多的，有现代的这个绘画，有比较传统的那种绘画，耶稣叩门。但是你看好多这些的耶稣叩门这个绘画都有一个细节，有人知道有一个什么细节吗？对，画这个门的时候，耶稣这面门都是没有门把手的，大家看到吗？啊，这个画家都知道，在耶稣这边没有门把手。开门在哪边？开门在里面。我站在门外叩门，也是我站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像有人讲的啊，有一个牧师讲的非常形象，说耶稣不会一脚把你的门踹开就进来，不会，耶稣不强迫你，耶稣用他的爱来催逼我们啊，在寻找我们，等着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同时你有没有在叩着永生的门，天国的门？你若叩门，神也会为你打开的。天国的门你也打不开，门把手也在里面，你想一脚把天国的门踹开你就进去，也没有那个可能的。只有来谦卑的寻求，来祈求，来叩门，我连三个饼都没有，求你可怜我，帮帮我吧，为我伸冤吧。你看神听不听？门象征着隔断，虽然有的时候门好像一种保护，但是我们知道很可怜，很不幸。当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被赶出了伊甸园，通往伊甸园的道路上面有天使把守，门关了。 他们不再能够自由的进出了，是隔断了，天堂的门对世人关闭了。但是神的爱并没有止息，今天神还在那里呼唤，回家吧，回家吧。今天还有人在那里祈求，在那里寻找，但是你靠你自己你也找不到，靠你自己的方法，靠我们的善行，靠我们的良心，靠我们的爱心，你也得不着。只有来说求你可怜我，求你拯救我，神就必为你开门。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实在是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主耶稣你美好的应许，我们祈求就给我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为他开门。主，我们牢牢地抓住主的应许，求主怜悯，求主施恩。我们知道自己是何等的不配，但是主，你的大爱临到我们，不离不弃。我们已经得着，我们也愿意把这个好消息传给更多的人，失丧的灵魂，饥渴慕义的灵魂，让我们更多的慕道的朋友能够早日找到他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奉耶稣的名求，阿门。